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春节过后的春天，又到了求职的季节。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在异乡漂泊打拼，还是留在老家寻求安稳的生活呢？我们曾经播出过几期相关的节目，来展现当代青年不同选择下的真实状况。您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 里面找到这些节目的链接。本期故事的讲述者月影沉寂，曾经选择了去大城市做一个追梦人，那他最后成功了吗？
我叫月影沉寂，35岁，我来自于云南，目前的工作呢是一个体制内的工作人员。2008年的时候，我在山东念大学，当时呢正在上大二，因为家里面比较困难，我就想利用寒假的时间打工，而且当时有朋友在北京工作，我就选择去了北京，开始了那段北漂的日子。我当时去北京，拎着行李就去了。我这个朋友，他是个男生，然后他比我年长，四川人，然后在北京做 IT 行业的。到北京后，他就到地铁站接了我。之前吧，我就已经跟他联系好了，他也愿意帮我。快到寒假了嘛，他们的很多舍友就已经回家了，有空房间，然后他就把我安排到那里去住。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因为那个宿舍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套房改成的群租房，80平吧，反正就两室一厅这样子，然后每个房间里面放了2到3张，就真的是上下铺，反正一间房可以住10多个人，连客厅里面都是摆满了床，很窄很窄的过道，每个人的生活空间就仅限于自己的那张床，把床帘一拉上，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了。而我问我那个朋友，这样子租的话多少钱嘛？像他说能住在房间里面的那种，可能就600-700一个月，他是住在过道上的那种，就500块钱一个月。当时我的那个朋友已经回家过年了，整个宿舍里面就剩下我一个女生和另外两个男生，他们就让我单独住一间，他们就住到了其他的房间里面。安顿以后就开始找工作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个有手机啊那么方便，都是从招聘网站去找工作，打电话问地址，然后就开始过去面试这样。当时是北京的冬天，我每天都是坐地铁去面试嘛，北京的地铁真的很挤，早晚高峰的时候人来来往往的，你感觉就是被推着走，你就必须得走得很快，你才能不被绊倒。当时我想着要是找一份酒店的工作可能还会包吃住，我当时在招聘网上看到他写的招聘信息写的就是客房服务，我当时想的客房服务应该就是做卫生啊这些方面的。去到那个酒店后，我只记得当时是打电话，那个面试的人他把我叫到了一个他们的 KTV 包房里。当时来带我去面试那个人没有什么异样，但是我一去到那个 KTV 我就心里面就犯嘀咕嘛。进去包房以后，大概2-3个男的坐在里面，因为我是冬天穿着很厚的羽绒服，他让我把外套脱了，我就说那你们不是面试这个客房服务吗，为什么在 KTV 里面面试？他们说我们会根据你的条件安排工作的，他们当时就这样跟我解释。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可能他们找的并不是客房服务，我当时就说那 我就不考虑这个工作了，我想再看一下其他的。当时我很害怕，出来以后我就赶紧给我的北京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赶紧过来接我，真的吓到了。当时我在招聘网上看那些工作，他们都要长期的，然后我也只有暑期工。后来是我的朋友给我介绍了，在鸟巢附近开了一个游乐场，就是去做游乐场里面的工作人员。他没有太多的技术要求，所以面试也比较顺利。那个游乐场还是在设备调试阶段，上班的时候又没有正式上岗，每天就没什么事情可做，每天我们就去个一上午，大概下午两三点他们就让我们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再去。当时站在游乐园有点孤单的，因为很多一起来上班他们都是认识的人，就是同学啊那种一群一群的约着来，到我在北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朋友，很想赶紧上岗这样子，因为我也担心要是没有上岗的话他就不发我工资。那个游乐场大概计划是在年三十那天开业，后来听说因为他们的设备调试还不完善，没有正式的开园，我才暂时离开了游乐场，然后就一直在宿舍里面等他们的通知。那一年过年呢，我就在出租屋里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只剩下另外两个男生，一个男孩十七八岁吧，好像刚高中毕业，然后另外一个三十多岁的，他们都是好像在北京找工作也不太顺利，也就没有回家。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凑一块跨年嘛，我们三人一块去超市，每人买了个菜。我还记得当时买了一个速冻饺，一个北京烤鸭，就还有其他菜记不太清了，但这两个菜印象很深刻。回到出租屋里面就是年夜饭了，可能大家都是人在他乡吧，在那种环境之下，不管你来自什么地方经历了什么，大家都是一样的，然后凑在一起就大家搭个火一块吃饭。北京的冬天很冷，但北京室内是有暖气的。我们的速冻饺子没吃完，宿舍又没有冰箱，我们正发愁的时候，他们两舍友就教我把饺子放到窗外去。我说那怎么成，那不坏了吗？他们说北京的冬天比冰箱里还冷。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没有那么深的感受，但是第二天我发现那个饺子冻得很硬很硬。因为在出租屋里面没有电视，我们也没法看什么春晚。吃了饭以后我就回到我自己小房间里关门休息了。北京外面就快临近十二点的时候，跨年的时候就鞭炮声很响，那时候就突然感觉特别孤单，因为我从小到大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过年。我也给我妈妈打电话了，他们都挺担心我，但是我让他们放心嘛。一直等到开学，他游乐场都没有通知我们去上班，我是回到学校以后游乐场才给我打电话。可是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北京本地的，我现在已经开学，我已经离开北京了，没法回去上班了。他就跟我要了我的银行卡，他就说结算工资给我。没过多长时间吧，他们就往我卡里打了750块钱，就是那五天的工资。因为我在那个月里北漂的感受就是，我看到那么多的人，他们很平凡，但是他们很努力。虽然漂着的生活很艰难，但我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在坚持着。然后我也希望我大学毕业以后也要勇敢的坚持去实现一份自己的梦想吧。我当时的梦想最主要是想做到经济独立，让自己的家人生活得更好。 大学毕业后，我先去北京了，面试了两份工作，其中有一份也是算是面试成功了，但是因为当时我没有考虑好，然后因为家里面的人不停的跟我做工作，让我回家考公务员，所以我就回到了云南我的家乡。感觉家里面很多地方都觉得挺落后的，跟我原来在山东也好，在北京也好，对比起来就是各方面差距都太大了。除了考公务员就没有太多的选择，回家大概就一两星期吧，我就决定我还是要想到大城市里面去找工作。我就带了500块钱还有一些简单的行李就出发去昆明了。大概早上9点10点的汽车，坐到下午2-3点才到达昆明。因为是我的发小在昆明工作，他也愿意收留我嘛，然后我就先去他那里跟他一起住。找工作，因为从招聘网站上看投简历，前面半个月大多数时间就等电话，电话一来约好时间就赶快去，每天就在昆明到处跑，挺迷茫的，再加上钱一点点的用完了，压力很大，就想着再不找到工作的话感觉生活没法维持下去了。后来面试了一个工作，他没有跟我说具体做什么，但我去了以后，招聘的人问我，你来面试为什么不化妆？我很奇怪，我说你们找文职为什么要化妆呢？他们说我们会有一些接待类的工作，然后你这样子不化妆怎么去做工作呢？然后那份工作没面试成功，那我也没有想去那个工作。后来又面试了一家那个网络公司，他们还是想找计算机专业的人，也没有面试成功。再后来我去了那个10086，就是中国移动的外呼，就是做接线员嘛。我记得我才去了第一天上班，然后我之前投了一份简历，就是一个报社，他招聘记者，报社给我打电话让我去面试，然后10086那边只上了一天班，我就去面试去了。那个报社叫做生活新报，这个主任是一个女的，30多岁，我觉得她很温和，她让我做了一份试卷，试卷考的是一些政治方面的题，然后当时我不了解，比如说她当时考题是写了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是谁，昆明市市长是谁，考了这种问题，那我是真的没办法答上来，完了完了，那肯定不过了呀。但是那个主任吧，还是除了笔试还是面试我，他就问我你为什么要做记者，我就说我觉得做传媒可以让思想上比较自由，不受束缚。他就因为我这个答案，他最后也还是录用了我。我当时大概花了20多天才找到这份让我比较满意的工作。我第一次觉得我离自己的梦想那么近了。我当时就给我妈妈打电话了，告诉她我面试成功了，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因为当时我没有多余的闲钱让我去可以放肆的庆祝一下，就在心里面高兴吧。我那时候每天从我住的地方到报社就要2个小时，9点钟左右报社就要开会，然后列选题，开完会我就出街了。当时我们要出去找新闻，他们说的叫打街，就每天到街上去找人采访。那时候我买了一张昆明的地图，就看我的采访对象在哪里，路上反正吃饭也很不正常，就随便在路边有什么米线摊呀什么包子啊我都吃过，特别将就。晚上10点以后回到宿舍，然后还要接着写稿，晚上经常是11、12点才能休息。 那段时间我就一下子瘦了很多，然后加上刚去昆明不适应昆明的气候，就上吐下泻，本来就只有80多斤，然后瘦了大概就只有80斤左右。因为每天在外面跑嘛，皮肤也晒得很黑，身体在报警了那个时候，但心情很好，很奇怪。有一次我四姨上昆明玩，然后知道我在昆明工作，就把我叫出来让我去吃饭。但刚见到我的时候就吓一跳，说你怎么那么瘦，就他们就一直说你回去考个公务员不好吗，住在家里面吃又不用租房子，干嘛这么辛苦，没有必要这样子。我感觉他们不理解我，因为我干的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我不想干他们期待我去做的那种工作，因为我曾经回家了，我已经不适应那个家乡的生活了。在昆明大概待了一个多月了，我的钱快花光了，然后房子还没租下来，稿费还没下来，因为有一个实习期，当时生活真的很拮据嘛，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希望她拿点钱给我先资助我租房子，让我撑过那段时间。但是我妈妈说我身上就只有300块钱了，那我就把这300块钱打给你。其实当时我身上只有50块钱了，我很气，我说你才给我300块钱，我能拿来做什么呢，我租房子我也什么都不够啊，我说那就不用了，就给他电话给挂了。我记得我是在报社楼下花坛边坐着，然后我就崩溃了。一直坐在那里哭，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那天下午回到报社，就跟我的主任说我要离开了。主任很惊讶，他说你不是那么喜欢这份工作的吗，我说我是很喜欢，但是有一些我不得不回去的原因。上大四的时候来回家来考的那个大学生村官，当时已经知道成绩出来了，我已经进入面试了，那我就跟主任说我要回去做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其实那只是个借口嘛，就是因为没有钱租房子，实在是撑不下去，所以回去的。但主任还是猜到了嘛，就问我你是不是没有钱了，我没说话，他就知道，他说那我先借给你，然后我拿了工资以后你再还给我。虽然主任提出说愿意资助我，但是毕竟他是一个陌生人，我没有理由去接受他的资助，挺遗憾。然后我觉得我最终离开还是真的是被现实打败了，哪怕当时家里面拿一点钱给我租房，起码让我有个落脚处，不要再挤在朋友的宿舍里面，我都一定会坚持下去的。我7月中旬就去到昆明，大概8月底我就回到我家乡了，因为我后面的工作就上岗了嘛。我母亲她当时其实她也知道我回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帮不了我，就没能让我实现自己的理想嘛，所以我心里面是不快乐。我回来后做了大学生村官，做了1年多，然后我又辞职进了那个国企，又在国企里面待了2年多，还是觉得心有不甘吧。刚刚准备辞职，还是想着要去昆明的时候，我考那个公务员的成绩下来了，然后我就考上了。因为考上公务员以后，再没有去闯荡那种想法了，后来就一直做着公务员的工作到现在吧。应该来说现在的生活就是安稳吧，这么说吧，我活成了别人都觉得挺好的样子， 工作了两三年以后，我和我先生就相遇了。结婚以后我们生了一个女儿，隔了两年又有一个儿子，可以说是很美好的一个四口之家。当了妈妈以后，然后我就慢慢理解了妈妈的不容易，所以又跟她和解了。其实我是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我爸爸在我出生的时候就嫌弃我是个女儿，在我六岁的时候就跟我妈妈离婚了，然后他就重新去组建了家庭，生了儿子，然后他就再也没有来看过我，是我妈妈一个人独立把我抚养长大的，他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非常的辛苦。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让我妈妈过上好日子。去年我34岁了，7月份的时候有一次同学聚会，因为是我们大学毕业刚刚满10周年，然后我就问我那个同学，我说这10年你有没有过成你大学想象的样子，然后他说我没有想过我未来是什么样子。他又问我那你呢，我就说我已经在接受我现在的样子了。虽然说还房贷啊，养儿育女啊，肯定有很多压力大的时候，但是觉得会看到希望，会感觉只要努力下去一切都会变好的。
你是选择去大都市打拼，还是留在了家乡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是到节目中来分享你的故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近日我们开通了听友群，您可以添加微信号 TTSFM2020， 也就是听他说 FM 的拼音缩写 TTSFM， 后面加数字2020，制作人就会将你拉进我们的群聊。另外呢，我们团队目前正在招聘一位制作人，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号来跟我们聊聊。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